好，下一个是绿珠啊，就是石崇的妾，瓦砾明珠一粒袍。其实这些有钱的人，他们娶了好多的妾。今天看到一个歌妓长得美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花一点钱就是了。所以这些人被当成是珍珠，明亮的珍珠还是瓦砾，根本不重要，因为没有人珍惜你，你并没有被看中。瓦砾明珠一粒袍，一样这样子乱糟蹋，何曾十位众娇娆？十位就是石崇，因为石崇做过一个卫尉的官，所以被称为十位，就是这个何曾十大将军真正看中这些美丽的女子。我觉得对石崇也是一个批判啊，何曾十位众娇娆，都缘纨绔前生造啊。因为这里面提到孙秀后来想要抢夺这个绿珠，那石崇也想要让步，所以就觉得好像前生造了一个孽一样，更有同归未寂寥啊，就说宁可最后绿珠就从楼上跳下来自杀死掉了，他不愿意他的生命一下是石崇的，一下是孙秀的。所以我们常常误解，认为绿珠是对抗孙秀的抢夺而为了石崇去自杀。我觉得黛玉的诗里面其实不是，我觉得黛玉的诗里面更多女性的自觉，就是她不依附在任何一个男性的身上。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有时候有一种误解，对于这些事件的误解。我觉得绿珠的完成是她自我生命的完成，她不见得一定为哪一个人。因此我觉得在舞美这个描述当中，大家会不会感觉到昭君并不见得是从汉元帝奔向冒涂单于，虞姬并不见得从项羽奔向某一个人，西施未必是从勾践奔向夫差，因为这个可能还是男性的主流意识里面想要安排的东西，觉得女性必须依附一个男性。在这里我们看到更多是女性她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的那个自觉，所以她自己的选择，她走向她生命的某一种完成形态，未必是依附在男性身上。我的意思说，特别不是因为这个男性不好，所以我要去选择另外一个男性，因为你不见得能证明他一定好，因为只要是依赖性的关系，他没有好不好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一段，我常常会觉得女性的自觉，在今天很多的女权运动，女性自觉的讨论可能不见得超过曹雪芹在这里讨论，就作为一个绝对的独立个体，她的一个反省的一个力量啊。好，下面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就是风尘三侠的小说里的红拂女。这个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裘冉客传里面有提到这个女孩子，其实她是一个真的非常侠女的形态，就她作为杨素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家里的一个小歌妓。那这里林黛玉特别用到一个句子叫尸居，好像是一个尸体一样，其实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种生命被养在那个地方，给你吃的给你穿的，可是没有自己生命的自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形式。好，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长忆雄谈太自疏，讲到李靖，李靖在打天下的时候长忆雄谈，其实有一点武侠小说的那个英雄的形态啊，长忆雄谈太自疏。太自疏是说这个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英雄的人物，他没有一般人的庸俗。所以对于红拂女来讲，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男子，他会觉得眼睛一亮，就生命里面还有人生命是这么发亮的有光彩的啊！长忆雄谈太自疏，美人拒眼是穷途。其实李靖当时在落难，可在落难当中还能够有生命的光彩，是红拂女特别感动的，就觉得这个人并没有因为他落难跟在穷途当中穷途潦倒当中他就卑微，他还能够长忆雄谈啊，他可以有他自己生命的光亮，所以红拂女才决定要跟他出走。其实我们看到史记里面一直在歌颂这样的人物，很明显的就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她丈夫去世心寡的时候，来了一个也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小子，就是司马相如。可司马相如写了《凤求凰》，他连夜就跟他跑掉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历史里面曾经有过片段的 对于这样的自觉的女性的歌颂。那可是当然在整个主流的体系当中，他们是非常悲剧的啊，非常悲剧的这些人物。那么他长忆雄谈，太自书，美人巨言，世穷途，诗居余气杨公墓。杨公讲的就是杨素，他说我住在杨公，被他养在家里，那一层一层的那个帘幕好像一个尸首一样。他觉得他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像一个尸体一样，从来没有活出自己啊！诗居余气杨公墓，其德积靡女丈夫。就他歌颂这个红拂女像女中丈夫，所以他不会被绑住的。积靡是马头上的那些绑的东西，就如果一个真正有自觉的生命，不会被这些东西捆绑住啊，他是有自我释放的可能。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个五美，这五个美人的诗的歌颂，远处呼应着黛玉的走向死亡，近处呼应着尤二姐尤三姐的死亡，特别是尤三姐。因为尤三姐到最后的自杀是用雌雄剑自杀，非常非常像虞姬啊，她非常像这种刚烈的女性的一种表现。因为接下来大家马上就会看到整个故事又回到了丧礼，然后丧礼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啊。那宝玉看完以后赞不绝口，好，你会发现跟宝钗不一样。宝钗在那边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没事绣绣花这样子就好了，那不必去弄这些东西。所以这一段是非常明显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马上出来了，就是如果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你认为知音或知己的那个靠近的生命，他不可能在观念上差别这么大。可是宝钗在这里跟宝玉跟黛玉是截然不同，那宝钗就是选择现世里成功的人，那黛玉是选择生命到最后的自我完成，不是在现实里的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史记》这本书，我一直觉得其实是文化里影响最大的，因为《史记》创造了好几个自我完成的生命，像荆轲啊，像荆轲，像楚霸王，像卓文君，《刺客列传》里面的这一类的人。那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我刚才也特别提到说，如果你读《史记》，读完项羽本纪，再读高祖本纪，你就会发现哇，天哪，这个司马迁太厉害了。因为司马迁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个得到政权的人是可以把亲生儿女推下车的那个人，而那个失去江山的人反而是有情有义的人。这一部历史就他的写法是非常隐藏的，他对这个整个文化，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它是历史的最早的一部开始的书。那所以这个精神如果一直存在，这个文化不会腐败啊，不会腐败，因为它会永远对现实里成功的人有指责也有批判，相反的，对于自我完成即使在现实里失败，它会有很大的赞美。所以我会觉得五美这个诗绝对要接到这个部分来看待一下。